可以一起来看一束圣经啊，我们来看到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十节。路加福音，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节。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七章十节起。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拣选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每个礼拜天的清晨，我们被你的爱所吸引，能够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感谢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赐下丰富的恩典、怜悯和保守。主啊，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成为一个感恩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与你的圣功有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服侍你，也服侍你的百姓，也服侍这世上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归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啊，这是我们何等的特权，这是我们何等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些本来都是污秽卑微的器皿，主啊，能够被你所洗的洁净，主啊，能够成为你手中所使用的器皿。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圣经中关于神仆人的教导。我们来看主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好，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起，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一个比喻，他用世界上的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世界上的主人和仆人之间这样的主人对仆人的这样的一番说话，来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不仅是神的儿女，我们更是神的仆人。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往往记得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不太想到，没有太想到我们同样的也是神的仆人。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中也被称为圣仆，上帝的圣仆主耶稣基督同样的也是神忠心的仆人。所以神不仅是我们慈爱的天父，天父上帝不仅是我们慈爱的父亲，那么我们也知道上帝同样是我们威严的主人。所以耶稣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想起我们仆人的身份。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就是爱，因为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因为人的罪性，人的罪性是这样，人们因为自己的罪性，往往你最不尊敬的人，你最不尊重的人，可能就是那些爱你的人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 有些丈夫对很爱他的妻子很没有尊重，很没有尊敬啊，有些妻子对他的丈夫，对爱他的丈夫很没有尊重，很没有尊敬。特别是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小孩子啊，所谓被宠爱的孩子，被惯坏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往往为孩子奉献一切，但是很多很多这样的小孩子呢，对他们的父母反而没有尊重，没有尊敬啊。我们很多时候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在你的学校，或者你在你的社交圈子当中，你对你的领导，你对你的同学朋友，你可能表现出足够的尊敬和礼貌，但是往往当我们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面对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可能就忘记。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提醒我们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不要忘记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不要因为上帝爱我们啊，我们就滥用上帝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爱，我们就任意而为。所以我们要常常想起，神不仅是爱我们的天父，神也是我们威严的主人。上帝应该成为我们的一切的主宰，成为我们服侍的对象。所以人是被上帝所创造的，人可以被上帝所使用，人可以来服侍神，这已经是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最大的荣耀。所以在第十节这样说，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仆人和奴隶在圣经中是一个词，奴隶就是主人从这个市场上买回来的，用付出代价所买回来的。主人把奴隶买回来是要让这个奴隶来听主人的话来服侍主人。主人把奴隶买回来不是说要去服侍这个奴隶。所以主耶稣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时刻提醒我们，我们是上帝所从重价所赎买回来的，是属于神的人。就好像一些很高明的一些足球教练，一些教练他常常提醒他的队员，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记得你的位置啊，你要记得你要在这个比赛当中，在这个训练当中，在这个队伍当中，你的位置在哪里，你要常常记得。所以耶稣这个比喻事实上也是告诉我们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位置啊，不要忘记我们的是仆人，我们是仆人，我们不是主人。那么第七节告诉我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所以一个仆人的需要，一个仆人他的需要不是被关注的事情。所以今天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或者来到教会当中，或者来到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不要总是觉得我的需要有没有被关注到啊，有没有人关心到我，有没有人照顾到我。仆人的需要是不被关注的，仆人应该关注什么？关注主人的需要啊，主人有没有吃饭呢？主人有没有休息好啊？仆人应该首先想到的，我可以做出怎样的服侍，我可以怎样来服务我的主人，而不是想到我要得到怎样的服务。所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去关注仆人的需要，所以仆人呢自己也没有必要总是关注自己。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教会有没有爱啊，这个教会有没有弟兄姊妹关心我爱我呀。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的教会，我们应该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可不可以服侍别人啊？我可不可以把我对别人的关心，对别人的爱，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贡献出来？所以这是一个仆人应该有的心态。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 不是来让上帝服侍我们，或者让别人来服侍我们，我们是要来服侍上帝，来服侍别人。所以上帝不要让我们总做一个婴孩，婴儿就是说他无时无刻都需要别人的照顾，需要别人的关心，如果别人不照顾他，不关心他，这个婴儿就会哭，就会闹。上帝不要让我们总是做婴儿，上帝要让我们做一个可以服侍别人的人，就好像耶稣基督那样，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子，做一个服侍别人的人。所以上帝希望我们成熟起来，就是我们以前我们跟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在谈到婚姻恋爱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年轻的弟兄姊妹会给出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一定要找一个成熟的人啊，你不要只看他多么帅啊，或者多么有钱，你最应该看的就是你所找的对象是不是成熟，无论是女孩子找男孩子，还是男孩子想找一个女朋友找一个妻子。什么叫成熟呢？所谓成熟就是能够关心体谅，能够照顾别人啊，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这就是成熟。那么一个幼稚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小孩子，小孩子是最以婴儿是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一饿他一渴他就会哭，他就会闹，他不会管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很辛苦，他的爸爸妈妈现在是不是有时间来照顾他，他所思所想都是他自己的需要。所以这样的人呢，事实上是很幼稚的人。那么神希望我们的心智能够成熟，神不是希望我们总做一个小孩子。那么一个成熟的人就可以成为上帝的仆人，就可以来做服侍别人的人，而不是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仆人，他是一个服侍人的人。这个仆人做很多事情，我们看到他又耕地也很有可能他还在放羊，他还要放羊，然后从外面回来之后呢，他还要为主人准备饭食。在一些大户人家，一般是有很多的仆人，有的仆人是种地的，他就不放羊，放羊的不种地。仆人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所谓的在田里干活的这样的人，还有一种人是在房子里面伺候主人的这样的一种人。所以一般的，你让一个种地的农民去放羊，他觉得我不是干这个的。那么你让一个放羊的去种地，他也说我不是干这个。特别是你让在房子外面去种地啊，或者去干农活的这样的一个仆人到房子里面来做饭，给主人做饭，他觉得我不是干这个的。但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这个仆人好像什么都要干啊，在外面也在干活，进到家里还要干活。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仆人他没有选择，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来进行我们的服事，或者我们来选择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往往考虑我喜欢干什么有些人他可能比较喜欢就是教导小孩子，教主日学他比较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但他不太喜欢扫地做清洁，我不太喜欢，或者不太擅长。那么还有一些人可能是他比较喜欢就是整理帮助清洁整理教会，但他不太喜欢就是跟人打交道，因为他的性格比较害羞一点，他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那么呢，他就会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有些人也会认为我擅长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在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仆人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没有提出任何的辩解，主人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没有说我是种地的我不会做饭，他也没有说我是放羊的我不会在屋里做清洁整理家务做饭，我不会做这些，或者我不擅长不喜欢做这些，他没有讲这些话。所以所谓仆人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要做主人所吩咐他的事情，这个就是仆人要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要做什么样的服事啊，我们可能最先考虑到的不应该是你喜欢干什么，你擅长干什么，你可能应该考虑到的就是神的心意，他要让我做什么，或者是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需要。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觉得自己啊，你可能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比较擅长，你可能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比较欠缺，你可能觉得啊，我这个人我比较适合跟某一类人在一起，我比较适合服侍某一类人，但是对另外一类人呢啊，我就不太适合服侍他们，或者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我不太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我跟他们不是一类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真是把自己看作是神的仆人的话，我们这些想法都不重要了。你的喜好也好，你觉得自己能够做什么或者不能够做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主人仆人要做什么工作呢？要做主人让他做的事情，与他自己的喜好爱好，与他自己认为自己所有的才干或者所没有的才干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当我们来看圣经，上帝兴起他的仆人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我们都记得神兴起摩西，让摩西到埃及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首先摩西他自己喜不喜欢做这个事呢？他不喜欢做这个事，他说这个事情太难了。摩西认不认为自己有才干呢？有口才，有能力可以做这件事呢？他也认为自己完全没有。但是到最后我们知道，摩西还是到埃及去找到法老王，跟法老王谈，然后到埃及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摩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又不喜欢做，他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他后来他最后还是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上帝说话了，主人发话了，所以他就这样去做。那么这个仆人也是这样的，他在外面很辛苦啊，种地耕地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农活在田里干活是很累，其实牧羊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当他主人看到他回来的时候，主人让他赶紧去做饭，赶紧去整理家务，他没有提出任何的意见，他没有表达任何的想法，他就去做好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自己要看清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自己的位置。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仆人。那么仆人要做怎样的事呢？仆人要所做的事情与他自己的喜好爱好没有必然的关系，与他自己看自己有什么恩赐能力没有必然的关系。仆人要做的事情就是他的主人让他做的。那么主人既然让他做这件事情，主人就会加添他够用的能力，对不对？就像当年上帝加添摩西够用的能力一样，摩西说他自己做不到，他也不想做，但是上帝让他去，上帝就与他同在。所以说事实上并不是我们能够为上帝做什么，而是上帝开恩怜悯我们，让我们与神的工作有份。其实是上帝亲自去到埃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是上帝自己做的。上帝不过是让摩西这样一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能够与上帝同工，能够与神一起分享那荣耀。所以这是我们的仆人的心态。然后呢，有个牧师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你还没有买一件东西之前，你到一个商店里去，你还没有买这一个商品，那么这个商品的所有权是属于这个商店的主人。但是一旦你付钱把这个东西买回来，那么这个东西这个商品的所有权属于谁呢？就属于你。那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光景，我们是上帝出重价把我们赎买回来的，所以我们的主权是属于谁呢？属于那个赎买我们的那一位，属于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的主权在上帝手中，我们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仆人，所以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自己的意志意见兴趣爱好不是第一个要考虑的事情。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圣经这样说，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看自己说自己是神的仆人的人，你要知道我们不再做自己的主，上帝是我们的主。就好像是这个仆人，他的主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管这个要求看起来合理还是不合理，这个要求 有没有体谅到仆人的辛苦，先不看这些，来仅仅看主人说话了，主人发话了，这就是一个仆人会看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个我们会看见，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这个仆人在外面干活其实是做很多事情的，他可能又耕地，可能又在放羊，非常辛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很多丈夫或者是妻子，你可能会一天工作下来回到家里，你可能觉得哎呀，我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啊，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我终于可以喝一口水了。但是这个仆人他如果这样想的话，他就错了。他在外面辛苦了一天，他回到家里怎么样，马上又有新的任务让他去做，他没有机会休息，没有机会喝水啊，没有机会说是自己先吃一点东西，他已经在外面已经很辛苦。所以这是一个仆人让我们所看见的。在我们基督徒或者说基督教的神学当中，有一个常常会说到有这样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就是说圣徒的坚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所有信靠上帝的人，跟从上帝的人，所谓的圣徒，他身上有一个品质，这个品质就是坚韧，他是坚持的，他是忍耐，他不是半途而废的。圣经中的这个仆人毫无疑问他是劳累的，他在田里干了一天的活很辛苦，他回到家里他可能想休息一下啊，想吃一点东西。但是呢，这里圣经提到主耶稣说的比喻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他没有做完一切所吩咐的，他没有休息啊，没有首先照顾到自己。这个仆人不可以就是做事做一半啊，不能耕地耕一半丢在那里，放羊把羊带出去不带回羊圈里来，或者是在外面活干完了回到家里就家里的活不想干了，他没有了，他要做完一切所吩咐的。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圣徒仆人，上帝的仆人，他应该有的一个心态，他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仆人，他是一个忍耐到底的仆人。那么我们知道神不是不要让我们休息，对不对？上帝特别给我们有安息日这样的一个诫命，十诫当中很重要的一条。但是上帝颁布安息日的时候，上帝是这样说，在六日你们要辛勤做工啊，然后才有安息。所以人想要休息，人想要放松，不是按人的时间定的，是上帝所定的。就好像这个仆人很自然的，他辛苦了一天，他回来他说啊，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啊，我终于可以照顾一下我自己。但是这个时间不是他所定，是神所定。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啊，无论你做怎样的服侍，你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很多的时候我们想算了吧，不做了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想休息一下啊，很多时候尤其是当你做了很长的时间，你没有看到果效啊，你做了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啊，没有人在乎你的服侍，也没有得到所谓的你所想象的，你可能会得到掌声啊，或得到称赞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然后当你一个人在那里啊坚持服侍的时候呢，你也没有看见有帮助，你有没有看见有人过来来安慰你两句话。当这个时候你很可能想，哎呀，我不想做下去啊，我想休息一下，我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看不到任何的意义。但是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他怎么想的不是最重要了。无论他怎么想，无论他怎么灰心，无论他怎么说哎呀我不想做下去，但是他要做一个坚韧的仆人，坚持到底，忍耐到底，一直要做完神一切所吩咐的。所以上帝的仆人是一个跑长跑的，跑马拉松的，不是跑短跑的。我们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很多你要是跑长跑的话，很多时候你想哎呀跑不下去了，你想休息一下，你可以慢下来，你可以走，你甚至实在跑不动你爬都可以。但是你如果停到那个地方，你说我要好好休息一下，我休息好了我再跑，但是你一旦到你完全停下来了，你可能就不会再跑了，你可能就再没有力量再 再开始跑。所以我以前是在这个汽车公司工作，我看到很多很多的车啊出故障出问题，往往不是因为开坏的，它是怎么坏呢？放坏的，放在那个地方一库存很长的时间，结果再启动的话就什么都启动不了，就打不着。所以我们服侍上帝的人，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想休息，如果我们很灰心啊，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服侍没有意义啊，没有得到掌声，没有得到称赞，如果我们想停下来的时候，就愿意我们都想到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那个仆人劳累了一天，他有100%的理由，他说我有权利休息一下，我有权利就是来照顾一下我自己，我有权利现在我不服侍了，但是他最后他还是坚持，所以行完上帝一切所吩咐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做神一个坚忍的仆人，就是所谓坚持到底忍耐到底的仆人。那么使徒保罗鼓励所有服侍神的人，他说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使徒保罗这样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保罗知道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每一个上帝的仆人，他心里所想的，你肯定想停对不对，保罗都知道。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就鼓励我们务要坚固。所以非常遗憾的是，很多跟从神信靠神的人，就是已经到最后一步了，他停止了，已经到最后一步了，他放弃了。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所以就像这个仆人，他一天的劳苦他都已经付出了，都已经做了，但是主人，如果主人让他回家以后让他做饭，他说我不做，他说我已经累了一天了，那就非常非常的遗憾。他可能就在坚持那一下，坚持那最后一步，他就能够行完上帝一切所吩咐的。那么这里还有我们还可以看到耶稣在说这个比喻的时候，特别还有一个地方说束上带子伺候我，就是主人对仆人说束上带子伺候我。所以我们看这句话，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一个仆人侍奉主人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一个敬畏的心态。所谓扎上带子，就是你不要随随便便的，你不要邋邋遢遢的，你不要这个随随便便就说不庄重的不严肃的来服侍你的主人。所以当我们看树上带着侍奉神的时候，或者侍奉主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仆人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服侍上帝。那么我们以前谈到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或者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带着一个爱的心来敬畏上帝，对不对？但是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耶稣让他的仆人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其实敬畏与爱不是相矛盾的，不是相对的，而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他才能够知道自己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上帝给我的怜悯，给我的恩典，给我的爱是何等的大。一个敬畏的人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当他认识到这个恩典爱那么大的话，他就产生对上帝一颗感恩的心，一颗爱的心。所以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一定是敬畏上帝的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看见上帝对我的赦免，他就会爱上帝。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矛盾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我们要束上带子来服侍神，我们要思想我们带着怎样的心态来到教会当中来服侍神，或者来服侍弟兄姊妹，服侍我们身边的人。圣经让我们说服侍人好像服侍主一样，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今天很多人的来到上帝面前的敬拜和服侍，往往容易忘记这一点，觉得啊我是神的儿女啊，上帝很爱我，所以我们觉得上帝一切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开心啊。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就来到教会里；我们心情不好，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就不来到教会里啊。或者是我们觉得啊，我们对上帝的话啊也缺少应有的敬畏，应有的尊敬。我们想圣经的话啊，可以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啊随便去理解，随便去改变。所以在这里呢， 主人特别提醒这个仆人，你要束上带子，你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你要有一个庄重的态度，你在从事一件非常正式非常严肃的事情，你不是随随便便的啊，拉拉叉叉的你就来服侍主人，不是这样。那么我们要时刻记得，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今天阿伯罕弟兄在成人主日学里也谈到这一点，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有资格啊，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儿女，仅仅因为上帝怜悯了我们，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看清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还有一个，圣经中经常也谈到束腰，在腰上扎带子。那么在箴言，在箴言31章17节这里说到，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所以我们会看见很多运动员，举重运动员呢，还有很多运动员，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扎非常紧的腰带，腰带扎得很紧，因为人的力量是从腰部产生的，人的力量从腰部产生，腰有力量，你可以站得稳，然后上半身的力量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束腰就是说，你要有力量，你要精力充沛，你要精力旺盛的来服侍上帝。那么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腰带呢？上帝仆人的腰带呢？这在以弗所书6章14节圣经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所以基督徒的带子，基督徒的力量从哪里来？从真理来啊！你心里有真理，你把上帝的话存在你的心里，你心里确实知道哪些事情是对的，是合上帝心意的，哪些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合上帝心意的，你的服事才能够有力量，你的服事才能够，你打拳才不是打空气，才是有方向，你也站立得稳啊，你不会随便摇摆。所以真理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我们可以服事的力量的源泉。那么谈到真理的腰带呢，我们可以看几处圣经，在以弗所书4章13到14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以弗所书4章13到14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我们以真理束腰的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我们不会被魔鬼撒旦的谎言所欺骗所摇动，因为我们常常把真理带在我们身上，我们常常可以真理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当我们心里能够有上帝的话，我们心里确实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不会被魔鬼撒旦所欺骗所摇动。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的特点就是随便一推他就倒了，随便一推他就改变他的立场啊，他听这个也有道理，听那个也有道理啊，随便谁给他一颗糖他就跟别人走了，这是一个心中没有是非，没有辨别力，没有真理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真理是我们基督徒的腰带，是我们上帝仆人的腰带，我们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天天带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们就不会随流失去，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那么第二个，圣经中还谈到一个约束，一个腰带的用处，在彼得前书1章13到14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啊，我们注意的这个括弧里面说，原文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所以这也是腰带啊，要在我们心里要扎上一根腰带，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真理的腰带还有一个用处，一个是加强我们力量，一个是保证我们啊不会被迷惑，不会随流失去，还有一个是什么？让我们约束，约束我们自己。腰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搭在肚子上面，不要让我们暴饮暴食，对不对？你吃不进去了，腰带就那么大。那么他这是打一个比喻，束上我们心中的腰，你心里的欲望，你心里的贪婪，你要被约束，你不要随从心里的那些私欲，这也是一个好像一个腰带一样。所以真理约束我们，什么约束我们呢？真理约束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两个没有，两个没有不可以怎么样，缺少任何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忘记在上帝里面，主耶稣里面有丰丰富富的真理。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束腰的仆人，我们有力量，我们不摇动，我们更是能够约束自己，按照真理来服侍上帝。所以感谢神，我们看见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这个仆人，主人要求他，你要束腰，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从真理约束自己来服侍神。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九至十节，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从这里看到，我们看到一个谦卑的仆人，这个仆人做了很多事情啊。所以在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当中，这个家主他好像仿佛只有这一个仆人一样，什么事情都让他做。这个仆人做了很多的事情，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却说我还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任何一个服侍神的人，上帝的仆人，我们可能不应该去期望，或者我们不应该去期望上帝要感谢我们。我们要注意，上帝对我们的感谢并不表示上帝对我们的回报啊，就是两件事情。那么我们看圣经，我们注意到在旧约上帝从来没有感谢过任何人，那么在新约耶稣基督有没有对人说过谢谢呢？从来没有。其实耶稣基督的仆人经常去给耶稣出去还是找食物，是吧？出去买食物。那么耶稣也经常请到别人，请耶稣到别人家里去吃饭，耶稣任何人请耶稣，耶稣就去吃饭，然后我没有看到耶稣对任何人说谢谢。所以上帝从来不对人说谢谢的。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主人也是这样，耶稣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不会谢谢的。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服侍神，就已经是我们的信，已经是我们得了恩典，得了怜悯，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上帝没有什么好像是仿佛亏欠我们一样啊，上帝要感谢我们，我们应该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是神所用重价所赎买回来的，上帝不欠人的，是人欠上帝的。而且无论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也偿还不了这样的一个亏欠。斯布真曾经说，就是上帝让我们可以服侍他，这服侍本身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荣耀和回报了。我们可以完全的为上帝而活，并且归荣耀给上帝，这是任何一个被拯救的人可以在有生之年，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够得到的最大的荣耀和最大的喜乐。就是你有这样一个服侍的机会，这已经是好的无比。所以我们并不要，我们不要去指望有人要感谢我们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心态。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做很多事情，耶稣说他们是指望从人那里得赏赐，或者得到人的称赞，因为从人的身上得赏赐来得很快嘛，或者很清楚的看见，很直接。 那么神的仆人呢，他所指望的是什么呢？天父上帝是暗中查看啊，天父上帝的回报和赏赐可能是你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经历到的。我们看这个仆人，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所说的仆人，在服侍之前他是完全顺服主人的命令，主人让他做什么做什么。在服侍过程中呢，是坚持到底，忍耐到底，是不抱怨啊，不辩解，不抗辩，一直忠心的来服侍。在服侍之后呢，说自己是无用的仆人，说自己是无用的仆人，其实意味着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的主人啊，我没有什么值得可纪念的啊，一切的荣耀是归给神，归给上帝。所以当使徒保罗看自己的时候，他常常谈到的是他的软弱，或者是他的无用，他没有用。使徒保罗常常这样说自己。我们来看几读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三十二节的五第五十二章第五节后面半部分说到，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保罗就好像是这个仆人，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保罗为上帝做很多，为福音做很多，但是保罗做了这些事情后，保罗说，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这是保罗常常夸他自己。那么当保罗说他自己这样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所做的服侍所做的事没有价值，并不是的，而是说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上帝让我刚强，是不是？我在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怎么样刚强起来的呢？是上帝让他刚强。所以他越是夸自己的软弱，事实上就越是在夸上帝的刚强，上帝的大能和怜悯。所以当这个仆人说我是无用的仆人，同样也就意味着这个主人使他成为有用，是主人让他有用，不是他自己让自己有用。所以当仆人夸耀说自己无用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在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自己虽然是软弱没有能力做不了什么，但是上帝能够让我们能够做，能够兴起我们。所以保罗并不是一个没有真正并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所以保罗他是说，上帝的拣选怎样拣选呢？拣选那软弱的，让那强壮的羞愧；拣选那愚拙的，让那有智慧的觉得羞愧。所以说这个在基督教里面会产生，有时候会产生一个误解，觉得好像我们基督徒是反对有智慧，反对有能力。如果一旦你有能力有智慧，上帝就不拣选你了。我们觉得好像就是，哎呀，很多有时候有些基督讲啊，会读不要去读神学啊，读神有什么用呢？那是一种啊头脑的东西，理性上的东西，好像所谓的反智主义，反对去追求智慧，反对去追求能力。其实保罗说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对不对？保罗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保罗也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保罗受过犹太人最好的教育啊，加马列手下门下最好的学生。保罗又是个罗马人，他又学了希腊一切的文化，一切的知识。那么摩西呢？摩西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事实上是他自己亲生的母亲给他把他带大的，他母亲做他的奶妈啊，把他带大，所以他知道以色列人一切的知识。那么呢，他又是埃及的王子，他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受到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训练。所以摩西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保罗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摩西却说，圣经说摩西比世人更加谦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谦和的一个。那么保罗说自己呢，他是软弱的，是无用的。所以这是一个仆人的心态，无论他自己拥有多少，能够做多少，他看自己是软弱的，他不是说就是好像自表谦卑，他真正的是看自己是软弱的，因为他看见了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刚强。所以他看自己 真的是一无所有。但是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呢，上帝还是让摩西，让保罗，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让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这是我们仆人现在，我们并不是说不要去追求智慧追求能力，而是当我们拥有智慧拥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看自己是愚拙的啊，仍然要看自己是无用的。什么是谦卑？我们上次谈到一点，什么真正谦卑，就是照我们所当有的我们还没有，就是按照我们所应当知道的我们还不知道，照着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还没有做，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你不要觉得啊，我知道的足够多了，我做的足够多了。如果当我们这样想的话，你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谦卑并不是说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什么都干不了，不是的。谦卑是说，照我上帝给我的恩赐，我还有很多很多我没有做啊，照着我应该知道的，我还有很多很多我不知道。所以这个仆人当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仍然看见提醒自己啊，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那么耶稣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也注意到，是这个仆人说自己是无用的仆人，这不是主人对仆人的评价，是吧？主人没有说你一点用都没有，主人没有讲这个话，是仆人自己讲自己。那么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只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牢记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我们带着一个怎样的心态来服侍神啊。耶稣并不是否定我们，耶稣并不是否定上帝的仆人，耶稣只是要让我们去除掉心中的骄傲。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仆人得到的回报。在耶稣所讲的另外一个比喻当中，主耶稣谈到上帝对他忠心仆人的回报，这是在路加福音12章35到37节。路加福音12章35到37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啊，35节起。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他来，叩门各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在这个耶稣所讲的这番话当中，这个主人好像跟刚才那个主人好像不截然相反，对不对？这个主人他甚至要怎么样呢？自己来侍候，到最后自己来服侍那个仆人。而第一个主人是不管那个仆人多辛苦啊，让这个仆人先来照顾自己。其实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们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了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坚韧的仆人。因为你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你一直就在那里等，而且是束上腰等，就是带着一个很敬畏的态度，随时全力以赴的啊。你不要说听到主人在那敲门，你从床上爬起来穿睡衣穿什么弄半天才去，你就像一个战士一直站在门口随时等着主人回来，就是一直坚持到最后那一分钟最后那一秒钟，一开门的时候马上门就打开。其实做你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一开门很简单的动作，但是你这个动作意味着你时刻都准备好。我以前有一很多年以前，我有一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到德国去出差，我在一个德国的实验室里面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德国人很有意思，他们那个消防意识非常的强，安全意识非常的强。结果那个实验室门口呢，就是一个负责消防的一个员工，就一直站在实验室的门口。那么他不是简简单单站在那里，他是把所有的消防的这个衣服、头盔、防火服、十年的防火服全部穿在身上，全部穿在身上，就一直站在门口。我当时在那个实验室，我工作了两个月，天天如此，一站就是8个小时，就是这样的。我说这有什么必要呢？这不可能失火的。他说不行，他说这是我们手册就是这样定的，手册就是这样定。 而且很热，那个时候是夏天，还是很热。当然我们实验室里面有空调，但它不是站在里面的，它站门外，很热，衣服一脱，下面的衣服里面全湿透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天都是这样，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我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是在南海那个中国的那个平台上面，钻井平台上面工作。他们的工作非常轻松，非常简单。钻井平台上没有什么事情做的，他每天就坐那里钓鱼，没有事情做。但是他们是这种合资公司嘛，就是有一个小伙子，一个黑人小伙子，他就每天就按照那个手册去检查各种各样的设备啊，那个紧固件的那个力矩有没有变啊，或哪个地方有没有松啊。其实那个东西没有人碰它，不会松的，也没有人不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是一般是绝对不可能有变化的那种状态。但他就是每天去看，每天去看。后来我这个朋友他们一帮人就笑他，说你怎么这么傻，这个东西谁会看呢？而且他们的那个老板就是一年可能只会到这个平台上来个一次两次，他一般不来的，没有人管，都自动化的，不需要他们做什么。但是那个小伙子呢，就是那个黑人小伙子就说，他说我是基督徒啊，他说我的老板虽然没有看见，但是我的天父在暗中查看，他每天就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服事也是这样的，没有多少人真的是看你，没有多少人在乎你。在一个方面确实是好像你累了半死，然后这个别人还对你说，来来来，你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一方面确实是这样，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做一个警醒忍耐的仆人，有一天我们上帝会亲自服侍我们。所以耶稣所讲的第一个主人是，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主人就是这样的，他不管门徒的不管他仆人的辛苦与否，不管他仆人的感受，他就是安排任务，你来伺候我啊。那么第二个仆人呢？第二个主人呢？第二个主人跟世界上的主人就很不一样了。这个世界上的主人不会是去服侍他的仆人，但是第二个主人就去服侍他的仆人。所以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中，服侍教会的过程中，你觉得哎呀，上帝没有怜悯我啊，上帝没有看到我啊，上帝没有鼓励我，没有谢谢我。一方面你确实是看到这些，但是如果你做一个坚韧的仆人，你做完一切神所吩咐的，你会看到有一天上帝会来安慰你，上帝会来服侍你。所以这就是仆人的回报。那么在启示录二章十节，圣经对教会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有一天上帝会亲自为他忠心的仆人戴上冠冕，上帝会称赞他的仆人，会回报他的仆人。那么我们的基督徒，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往往看得太短啊。当我们在服事过程中，耶稣强调的最多是什么？门徒的忍耐，门徒的坚持，门徒的坚忍，这是圣经最多强调的。所以你要有永恒的眼光啊，你不要觉得啊，我这段时间服事没有果效，我这段时间啊服事看不到什么回报，你就灰心，你就丧胆，你就不想再坚持下去。这是什么呢？你没有看，有一个永恒的眼光，你没有看见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我们往往就是看眼前啊，看暂时。但是如果这里告诉我们，你要至死忠心，也就是说一直忠心，一直到你死的那个时候，那么你就会从神那里得到回报。有一天上帝会给他忠心的仆人戴上冠冕。在启示录四章也谈到，启示录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二十四个长老的冠冕 上帝给他们。但是二十四个长老把冠冕放在哪里呢？放在宝座前。他们觉得自己有没有资格戴冠冕呢？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戴冠冕，所以他们把上帝给他们的冠冕拿下来，把这个冠冕放在宝座前，把这个荣耀归给宝座上的羔羊。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做上帝仆人的人不是要追求荣耀啊，不是要追求被上帝说一声谢谢，被上帝所称赞。但是呢，你越是这样一个仆人的心态，上帝就荣耀你，上帝就把你升高，上帝就愿意给你分享他应该有的荣耀，他得的荣耀他愿意给你分享。但是如果你说啊，我做了很多，我应该从上帝那里得到感谢，应该从上帝那里得到赏赐，那么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神可能不仅要把我们的不给我们荣耀，可能要把我们仅有的一切都要拿走。那么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谈到有些人不是来到耶稣面前说，我不是奉你的名做很多很多事情吗？但是耶稣却说，你们这些人不认识我，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们走。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神的仆人，我们看见什么？第一个，我们基督徒认清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位置，我们是仆人的心态。上帝不是要让我们做他的参谋啊，上帝不是要让我们给他提供意见来告诉上帝，哎，上帝你这样，你应该这样安排啊，你应该这样来行事啊。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早上的成人主日学的时候，阿伯拉罕弟兄也提醒我们，神的愚拙总比人有智慧啊，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很多事情好像神为上帝，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为什么要那样带领，我们要发表很多自己的意见。但是一个上帝不是要我们做参谋，上帝要让我们做仆人。仆人是什么呢？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有的恩赐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上帝怎么说，上帝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就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样的人，你就做什么样的服事。很多人的服事是在很多人的恩赐是在服事的过程中慢慢显明出来的。他越服侍他越觉得，哦，有一些恩赐慢慢显明出来。但是如果你不去服侍的时候，你觉得这件事情我不喜欢做，我喜欢做那件事情，那么你很多事情因为你自己的喜好你不做的时候，你看到自己以为自己有一些某方面的恩赐，可能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好多人都是这样。我以前我们一些朋友出去卡拉 OK 里唱歌的时候 K 歌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麦霸啊，唱得多好多好，都这样的，好多这样的人，结果一唱很难听的，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适合干这个，我应该做这个，其实不一定的。你就做神所让你做的，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在哪些方面真的是上帝给我有恩赐。摩西说自己是这个口才很差的人，是不是笨口拙舌的人？但是你看五卷书啊，摩西五经都是摩西写，然后摩西在山上领下的那么多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例，关于修建会幕的，关于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律法戒律，摩西全部传达，一个字都不错。所以我们有时候知道，而且传达的非常的精确，那个建造会幕多长，用什么样的颜色，多少肘，没有丝毫的偏差。摩西是不是一个口才很差的人呢？他讲了很多话，对不对？他不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但是摩西如果不去服侍的话，他永远觉得自己说不了话，开不了口。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你会说摩西讲的话多还是亚伦讲的话多呢？其实摩西讲了很多话，摩西有很多的恩赐，但他如果不服侍不做，他可能永远看不到这些。圣经有一句话就是，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上帝既然带领你来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上帝既然带领你来到今天的光景，上帝会加添你够用的能力。所以什么叫一个好的仆人呢？我常常有时候我在想，什么叫好的仆人。我以前我们以前总是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出去吃饭，你知道在中国的时候吃饭很方便，大家这里吃那里吃，有些地方的服务呢就让人非常觉得舒服非常好。那是一种什么服务呢？他好像给你提供了服务， 但是你完全察觉不到仆人的存在，你看不到服务员的存在。你正在想，哎呀，我这个时候我想喝点水，吃的这个菜太咸了，诶，这个水就在你面前出现了。你这个时候正在想，哎呀，我这时候好热，我要喝点冰东西，诶，这个冰的饮料就在你面前。所以这个好的仆人是什么呢？他提供了服务，他服侍了人，但是你却没有发现他的存在。他是一个隐形人，他是一个消失的人。你看在这里，这个仆人没有讲任何一句话，是这个主人在描述这个仆人是怎样的仆人。所以我今天早上我来的教会，我也很吃惊。你看这都布置好了，这个圣诞树也摆上了，谁做的呢？隐形人做的，不知道谁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上帝好的仆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焦虑，很担心，哇，我这这么多，别人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啊，什么什么啊，有时候也是，确实很多时候我相信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你在暗中做了很多的事情，服侍了很多的人，但是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在乎的，人们看到的就是你该做的你怎么不做呢？人们有看到你要做什么。如果我们活在这种当中，活在这种一个心态当中，你可能不会成为一个隐形的仆人。而真正的仆人是一个隐形的仆人，是一个没有人纪念他的名字，没有人在乎他，但是有一天神记得这些人，神会把这个冠冕戴在这些人头上去。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上帝关于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我们最终服侍的是神，我们应该带着怎样的一个心态来服侍他啊。既然我们称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自己不再做自己的主。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是上帝，我们就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带着一个坚忍的态度啊，不是你想做就做，不想做我随时不做，不是这样。你如果你在世界上的工作当中确实是这样啊，你做的不开心你可以辞职，你可以换工作，但是你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如果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就非常的可惜，非常非常的可惜。做一个坚韧的仆人。那么最后呢，当我们做完这一切事情之后，我们是无用的，是上帝让我们有用。然后在耶稣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刚才耶稣看到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当中，那个主人到最后要来服侍，亲自服侍他的仆人。那么到最后四十节，耶稣又提醒我们，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我们在想不到的时候上帝就来了。其实今天上帝就在我们当中，上帝在暗中查看，是不是？我虽然不知道是哪个隐形的仆人把教会布置得这么漂亮，上帝知不知道呢？上帝知道。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正服侍的是上帝，上帝都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服侍不是打空气，不是没有意义的，都有意义，神都会看见。所以我们只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就好。那么我以前看过印度诗人泰戈尔他写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是讲的一个乞丐回忆他有一天的经历。那么这个故事很出名，很短一篇文章，很出名，很多人翻译我给大家读一下一个翻译的版本，这个翻译是冰心翻译的。这个小文章是这样说，它的题目是那一粒最小的玉米。它是以一个乞丐他自己回忆他今天的经历，一个乞丐的口吻，第一人称的口吻这样来写的。那一粒最小的玉米，我在村路上沿门乞讨的时候，你的金色的车辇像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万王之王是谁，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的施舍，等待那撒置在尘埃里的财宝。车辇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气来了。忽然你伸出右手来说，你有什么可以给我的啊？这是怎样的帝王啊，在开一个玩笑，像一个乞丐伸手乞讨。我糊涂了，犹豫地站在那里。 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的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但是到了晚上，我大吃一惊，当我在晚上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所有的粗略的东西当中，我发现有一粒金子，我就痛哭了。我懊悔我没有慷慨的将我所有的都献给你。泰戈尔写的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讲到是一个乞丐，他痛苦的经历，痛苦的回忆，万王之王来到他的面前，居然向他伸手乞讨。那么这个乞丐呢，从他的袋子当中捡了一个最小的玉米给了万王之王。那么最后，当然大家也知道，最后这 一粒最小的玉米换来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的服事也是这样，万王之王，全能的神，不是要我们为他做什么，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到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不拥有的。那么上帝要我们服侍他是什么呢？让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他更大的恩典，经历他更大的荣耀。摩西如果不顺从耶稣的心意，摩西可能永远都在旷野上牧羊的一个牧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从神那里来了多大的恩赐。所以神不缺乏什么，神让我们服侍他，事实上是与上帝同工，这一切事情都是神在做。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教会这么好的布置，这么美丽布置，都是圣灵亲自在做，圣灵在人心里做工，都是上帝在做。如果我们不开口赞美上帝的话，连石头都要开口赞美上帝。不是上帝需要我们的帮助，是上帝让我们与他的工作有份，让我们有一天也可以与神一起同享那喜乐，同享那荣耀。然后一个仆人不是眼睛看自己，不是眼睛总在看自己，他的眼睛只看他所服侍的那一位。那么不是一个容易被环境所影响，被自己的感受所牵引的，他会一直忍耐等候啊，一直做完他的主人所吩咐他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事实上我们都像那个乞丐，当神让我们向我们发出呼吁的时候，我们很舍不得啊，我们把自己的东西看得很宝贵，我们可能在袋子里找半天找一个最小的啊给上帝。但是呢很遗憾，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错过我们人在这个地上可以经历的最大的喜乐，最大的赏赐。人能够服侍神，人能够成为上帝福音的使者，让更多的人得救，这是就是一个人可以在一生当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有意义。所以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我们从耶稣所讲的两个比喻，我们来思想一个神的仆人，上帝对神的仆人所怀的心意。他是看清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是谁，他是坚持到底，行完主所吩咐他一切所要做的。那么呢，他更是一个谦卑的啊，归一切的荣耀给上帝。他可能是一个隐形的仆人，没有人在乎他，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但是他在上帝心里有价值，上帝有一天要让这样的仆人得荣耀。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的人生能够与你的圣功有份。主啊，你让我们啊，在这短短的一生当中，我们可以积攒财宝在天上，真正积攒那永不朽坏的财宝，能够存到永远的财宝。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看自己是无用的，是软弱的，主啊，但是我们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顺服的心，有一个坚持忍耐的心，主啊，你就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成为你手中的工具。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